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圣经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一起读，从第一节读到十三节。在教会圣经的271页新约，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新约的教会圣经的271页。以弗所书第三章从第一节读到十三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众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就是众人都明白这来以来隐藏在创世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里所定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为我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求神祝福读他话语的人。我们今天由吴牧师正道神国真理系列之六，神国奥秘。
感谢主，我们可以在复活的主日一起在这里敬拜。今天看到很多新朋友老朋友可以在主面前一起敬拜主，是何等欢喜快乐的事情。我想呢，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你我一定读过某一种类似以下的情节。那个情节呢是描写在这种封建社会里面，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特别，是不是啊？在封建社会里面有贵族有平民，那么这两种层次的人呢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因为我是贵族你是平民，我是平民也是贵族，那么这种老死不相往来的隔阂呢就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了。那么以下是很类似的情节，可能你也读过的说有一天呢在这个张员外贵族咯，张员外他的儿子叫做什么张公子咯，当然是吧在元宵灯节的时候他出去来到县城的这个市集那边去欣赏灯笼元宵灯节嘛，哇，各种灯笼都挂满了于是他就左看右看左看右看，哇，他不止一个人了，当然了还有随从了，是不是哇，那么就在看看看看看的时候突然间呢他就看到有一个灯笼铺子里面有一位妙龄少女从铺子里面走出来，拿了一个很漂亮的灯笼交给铺子门口的一个工人把那个新造的灯笼挂上去。那么这位妙龄少女 就在这个张公子眼前这么突然间一现，张公子看到他的侧面，呵呵，然后那个女子就进去了，把灯笼拿出来就进去了，这么一下子一刹那之间，哇，不得了了，这个张公子眼睛啊突然大亮，因为这一位妙龄女子实在太漂亮了，虽然只看到侧面，哇，张公子就开始灯也不看了，是吧？哦，就干什么呢？赶快就拼了老命，去找这个到底是谁了。后来找到了这一位女子呢，张公子非常欣赏的这位女子呢，是这个远照灯铺啊。这个灯铺的名字叫远照嘛，灯要远照嘛，所以是远照灯铺老板的女儿。哦，不得了了，于是张公子呢就想尽办法，这种办法在当时是跟我们不一样了，我们就 send email 了，是吧？发短讯了，是吧？Facebook 就开始了，是吧？那个时候没有啊。那很多功夫的，哇，你要找什么呢？你不能直接跟他有什么来往的，要先去派他的随从，找他们他那个的丫鬟，是吧？随从丫鬟那么就建立一点感情之后，那么随从就把张公子一封信交给他的丫鬟，丫鬟呢就把信交给这个女子啊，然后就开始慢慢开始秘密交往，是吧？还要秘密交往的是吧？哇，这个交往了一段时间，这个张公子实在心仪不了，不得了了，于是呢他就有一天鼓起勇气啊，向张员外提出这件事情了。那么他很想他的爸爸允许啊这个婚事，就要把这一位远照灯铺的这个老板的女儿娶入豪门啊。那么请问张员外有没有答应啊？有没有答应啊？你们怎么都了解的呀？当然张员外不答应了，是不是？为什么不答应啊？对呀，门不当户不对嘛，是不是？咱们张府怎么可以娶这种平民呢？怎么又都不答应？于是张公子怎么样啊？于是就是这样的了情节，是吧？茶不思怎么样啊？饭也不吃了，是不是？就整天在那边想啊想啊想啊，就这样子郁郁的这个不欢的过日子了。那么眨眼之间一年又过了，是不是？又到了元宵什么节啊？灯节了，是吧？哇，这个时候张公子好像活力重现了啊！为什么呢？他要名正言顺再去这个县城市集啊，再去看一次元宵灯嘛，是吧？那么希望怎么样啊？哇，在这个灯节中又重见家人一面了，是吧？不过剧情都差不多是这样的，来到远照灯铺的时候，发现这个店已经关掉了，人去什么楼空了，根本已经不存在了。于是张公子从此就茶饭不思，没有多久就为情而死。有没有看过这种悲剧啊？这悲剧收场了是啊。那么这个当然可能是虚构的了不过我相信在很多实际的古代的封建的社会里面，这种不同阶级而造成的悲剧是真的发生过的。最近中国在考证梁山伯与祝英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这个新闻发现这个非常可能是真事真有其人不管真有其人也好，虚构的也好，不过这种情节我相信一定在真实的生活中发生过，是吧？那么这个情节的焦点是什么呢？其实焦点很简单，那就是不同的阶层是不可以来往的，对吧？我要讲的就是这句话了。那么对我们现在的社会，这个阶层造成的隔阂不像过去封建社会这么强烈了所以我要把我们的思维 追回去古代那一种的情境中，使我们更能体会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了。那今天我们刚已经读过这段经文了，那边也提到两个集团，两个层次，两个互不往来的群体了，是不是？一个叫做什么呢？犹太人。另外一个群体叫什么呢？外邦人，是不是？那么什么是犹太人？犹太人明白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了，是吧？那么外邦人呢？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全是外邦人了。那么这两个群体是更是老死不相往来了。那么我们要了解这两个群体的关系之后，才能够了解今天经文所讲的内容了。好了，在我们要进入经文解释这个内容之前，好不好，我们再一次祷告，让神的灵打开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明白他的话语。我们重新来祷告。谢谢主的恩典，愿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灵中今天向我们说话，使我们对这一段很熟悉的经文，但是似乎对内容又不是这么切身了解的经文，早上透过圣灵，透过圣经的教导，使我们更明白。愿主你亲自引导我们，开启我们的心思意念，亲自向我们说话，亲自教导我们。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是的，要明白今天这段经文，必须要回到那样子的世界观，那样子的思维，那就是两个不同阶级有时候互不往来，不止互不往来，在今天这两个群体，一个是犹太人，是吧？一个是非犹太人，就是这里讲的外邦人，不只是互不往来，在耶稣的时代，在第一世纪的时代，在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代，不止互不往来，更是彼此敌对的。这个敌对关系是怎么来的呢？当然有历史背景，是吧？假如我们稍微了解一下犹太人的历史背景，我们就知道在他的历史中，到了耶稣的时代已经有几百年王国了，是不是？公元前579年耶路撒冷沦陷，从此这个国家就灭亡，被人家被掳，四处漂流。那么漂流是漂到哪去呢？全是漂到外国嘛，就是外邦人嘛。那么在他们的漂流王国的历史里面，充满的是痛苦，充满的是被欺压，充满的是被藐视，心灵的、肉体的、精神的各种痛苦都有。当然这个就会造成犹太人对非犹太人、外族人，就这里的外邦人的仇恨和敌视，因为他们亲身经历外邦人坐在他们身上的那些坏事嘛，很容易明白的。同时这一群这个犹太群体呢，他们在这个旧约圣经很清楚，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家乡，然后随着这个神的带领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这样建立起来的，是吧？很长的历史，不过在他们的心目中永远有一个强烈的信念，那就是我们就是犹太人，我们是神的拣选的人，用一个比较术语专业术语叫做什么？选民。对啊，我们是选民啊。大卫王朝的时候你这样讲大家都心不服也只好口服了，是吧？因为你有个伟大的王朝嘛，你说你是选民嘛咱们这些外邦人不是嘛，好吧好吧，所罗门王朝，好吧好吧，好。不过犹太人的国势越来越衰弱，到了一个地步根本亡国的时候，你们还在讲选民，哈哈哈哈，是不是耻笑来了，嘲笑来了，轻视来了，逼迫也来了。犹太人越强调他是选民的时候，这个外邦人就越加的逼迫。这种敌对的态势就是一年复一年，一圈复一圈，这个加给那个，那个又加给这个，彼此 互为因果，已经哈错综复杂，理不清头绪了。那么在当时的犹太人的文献里面哈，我读几段哈，让我们体会一下，你就可以体会什么呢？体会原来这个敌对的态势哈，竟然是严重到这种地步的了。好，我读几段经文啊。这些经文从哪里来的呢？这犹太人留下很多文献了，到今天我们可以找得到的。那么这些文献啊，譬如有一本著作叫做《洗莲书》啊，犹太人的《洗莲书》第30章第七节提到，如果有一个犹太人将自己的女儿或者姐妹嫁给外邦男子，这种事情现在多不多啊？现在很多了，不过在当时不得了的是，这个犹太人就被石头打死，因为他使得以色列蒙羞，换句话说，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外邦男子，那就是使整个家族整个民族蒙羞啊。你能体会刚刚张员外的心情吗？张员外的心情在这里是强烈的百倍啊，是不是？是整个不是家族，是整个国族蒙羞啊。然后不止如此了，那么这位嫁出去的女子也要被烧死，因为她使富家名声受辱。哇，这么厉害啊，这么厉害啊。好，再举一个例子，犹太人的其中一个很伟大的著作叫做米士拉哈，中文翻译叫米士拉，是一套大书大著作，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分类，其中一个分类的册子叫做论偶像崇拜，这个 chapter 了哈，或者这样讲了哈，里面讲到不可思议的哈，他说以色列的女人不可以替外邦女子接生。接生也不可以啊，为什么呢？有理由的，因为这样做的话就是帮助那个产妇生了一个将来拜偶像的人，明白吧？所以不能帮他接生啊，假如他难产那就让他死算了，不能啊。也不可以，这犹太女子也不可以给外邦孩子喂奶也不行啊，当然不行啊，因为这是帮助了一个将来拜偶像的人成长。哇，请问啊，我们都是外邦人了是吧？我们不是犹太人了是吧？你读了这个啊，你读了你有什么感受啊？你是不是有仇恨啊？马上就是不是啊？哇，把我们看成什么东西了哈？是不是啊？你看这种仇恨是一波接一波，一层加一层的仇恨。再举个例子哈，也是从示美拉来的，其中一个段落他写，外邦人杀的动物啊，当然犹太人不吃猪的了，不过就算外邦人杀的譬如牛啊羊啊都是不洁净的，他杀的牛啊羊啊等等都要把它看为是腐败的这个食物，绝对不可食用，不洁净的。所以他所有的屠宰都需要犹太人自己亲手做，因为你们这些外邦人不洁净啊。哦，这种的心情不是一天两天的，这种心情是日以继夜，一个世代接一个世代，每一个世代的每一天都在挑起这种彼此的仇恨，直到耶稣基督的时代仍然如此。所以犹太人杀外邦人，外邦人杀犹太人，这种的事情是稀松平常，因为仇恨实在太深，不是一天两天，是世代接着世代，一个世代完了下个世代也是如此。不过我们要问了， 哎，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呢？啊，神的选民这样想哈，到底神是不是这样想呢？这个要分清楚了，是不是？假如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让我们看见是另外一幅不一样的图画了。好，圣经说什么呢？我举几个例子，好不好？创世纪里面记载有一个人，亚伯拉罕，这个谁都知道了，是吧？啊，假如你这次有去退休会，讲员花了很多功夫讲亚伯拉罕这个人，是不是？啊，亚伯拉罕是怎么样呢？啊，亚伯拉罕很多很多可以讲了，不过对今天有关的这个主题啊，神对亚伯拉罕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愿。这个心愿是什么呢？在创世纪18章18节、22章18节都再次的讲到亚伯拉罕要成为一个媒介，一个渠道，这个渠道就是使得万国因为他而得福。万国因为亚伯拉罕而得福，而亚伯拉罕就是犹太人的祖宗啊。换一句话说，神永恒的心意并不是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些犹太人的狭隘思想所能够承载的。神永恒的心意是要叫犹太人的祖先因着他亚伯拉罕使万国得福，这是神的心意。神不是只看到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就是犹太人，不是，神的眼光是看到万国因他而得福啊。再看几段经文，我们就更清楚了哈。神把所有的民族看为他的产业，诗篇82篇第8节啊，我读给各位听哈。诗篇82篇第8节，神啊，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产业，要得万邦作为产业。神不是拒绝万邦，而是怎么样啊？接受万邦，使万邦成为他的产业，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所以在诗篇，譬如我们有一次也讲过诗篇95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等等等等。之后讲到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神愿意万邦向神歌颂，神不是拒绝排挤万邦，独尊犹太人，不是，神的心显然不是这样子。以赛亚书就更清楚讲到，在以赛亚书25章第6到第8节就非常清楚的讲到，讲到什么呢？讲到在末世来临的时候，万民要归向神。那么这25章6到8节我读给各位听啊。以赛亚书说，在这个山上万军之耶和华也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宴席。神为万民，不只是犹太人，万民设摆宴席。那设摆宴席，摆宴席这个比喻，就是一种与万民一同经历神的丰富的一个象征啊。神愿意使万民做产业，神愿意万民向他歌颂，神更愿意用丰富的对待一切的万民。那么这是圣经的观点了哈。这个圣经的观点在弥迦书4章1到3节就最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了。弥迦书4章1到3节说什么呢？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定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然后下面这句话，万民都要流归这山了。换一句话说，在末后的日子，万民万国都要归回神了。那么把这个旧约的经文心思意念，神永恒的心思意念，神永恒的旨意摆在我们眼前，现在犹太人虽然是神的选民，却狭隘的把自己高抬，而把外邦人贬义。在这种的事实和神的永恒心意的这个落差之中啊，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了。 这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用的词汇描写的，说什么奥秘。假如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你仔细去听和读的话，你就发现奥秘这个字哈，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好多次，对不对？奥秘，这是奥秘，这是奥秘，这是神的奥秘，这是耶稣基督的奥秘，等等等等，奥秘，什么奥秘啊？奥秘其实很简单，现象很简单，答案却很复杂了，所以叫奥秘了，是吧？这个现象就是神的心意是要万族万国得福，不过事实却完全相反嘛，对吧？万国万族是被神的选民敌对轻视，互相排挤的。那么神的心意和事实这个的距离落差这么大，怎么解决？这个就是奥秘了。这个奥秘不是一天两天哦，这个奥秘是从亚伯拉罕的时代神就宣告了，但是到耶稣基督的时代，这么长的时间，几千年，永远没有解决，永远没有实现，永远有落差的出现，怎么解决呢？这个就是奥秘。那么保罗这位书信的作者，他一开始就说什么呢？他说一开始就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然后呢，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保罗自己知道，他自我的认同是什么呢？是我了解，这个了解不是因为他特别聪明，是因为神将这个福音的奥秘托付给他，所以他有一个大的承担，是吧？大的使命，他知道这个奥秘，所以怎么样啊？所以要向犹太人，也向外邦人传讲这个奥秘。传讲到一个地步，他说，我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以弗所书是在监狱写的。他做到一个地步，为了传讲这个奥秘，分解这个奥秘，解释这个奥秘，到了一个地步，为这个奥秘付上了人生极大的代价。到了一个地步，在这个时候，那就是坐牢。最后我们都知道了，保罗是为了传讲这个奥秘，最后为主寻道的，是不是啊？为什么付这么大的代价？他在所不惜，义无反顾，因为他知道这个奥秘实在万古以来就已经有，现在他知道这个答案了哈。于是他就拼了老命要把这个答案告诉犹太人，也告诉外邦人。好了，那我们就要知道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哈。假如你知道有一个人拼了老命要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哈，不是口讲而已，是真的如此，那么请问这个他要讲的东西的内容是不是值得一听啊？是不是啊？人家拼了老命要讲出来的，还不值得一听吗？当然是的啊。那么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了，在耶稣基督来临之前，这是一个奥秘，但是到了耶稣基督降生之后，保罗说这个奥秘就现出谜底了。这个谜底是什么呢？这个谜底就是神永恒的心意是如此，现实的环境是相反。那么这个如此的心意和相反的现实怎么能够融合呢？那就是透过耶稣基督，使得神永恒的心意可以在真实环境中落实了。怎么落实法呢？当时的真实环境是外邦人和犹太人是敌对的，是不是 啊也不可以接生的，是吧？也不能未来的，对不对 啊彼此敌对的。但是当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产生一个极大的转变，这个转变就是神呼召犹太人，也呼召外邦人，重新组织一个新的群体。在这个群体里面有犹太人，有外邦人，而且因为他们就有共同的信仰对象耶稣基督，于是这个新的群体就成为一个合一的群体。这个群体叫做什么？叫做教会。当教会产生，当教会出现，于是在教会中万国的人都参与了，是不是？万民的人都加入了，这里面有犹太人哦，也有非犹太人哦， 他们本来是彼此敌视的，不过因着教会这个新的群体产生，在教会里面这两个敌视的群体可以合而为一。这个就是奥秘得到解决了，奥秘的答案出现了。这奥秘的答案就是耶稣基督成全了本来是敌对的两个群体。那么这个以弗所书的上文就讲到耶稣基督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是不是啊？隔断的墙，这个墙拆掉了，这个墙不是一天盖起来的，是世代加上世代的这个作为产生的。耶稣基督来把这个冤仇废掉，把这个墙拆掉，于是这两群本来老死不相往来彼此仇视的两个群体可以在教会在基督里面合一。那么这样的信息对我们今天已经在教会中的弟兄姐妹，那又有什么样的提醒呢？我相信我们只要如把犹太人外邦人这个对立的群体把它想得更上一层楼的话，那我们也会同样承认了。同样承认什么呢？就是在现在我们的社会啊，不是耶稣第一世纪的社会，现在你和我21世纪所活着的社会，不是中东了，是在美国了，就是你跟我每一天都要面对的生活人群，真实生活里面有没有好像犹太人外邦人这种对立的关系呢？有啊，有啊，是不是啊？是真的有啊。怎么个为什么会对立呢？其实讲清楚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为什么会对立呢？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是一群，你是另外一群嘛，是吧？不管是从犹太人的角度看，不管从外邦人的角度看，都是这个心理嘛。这个心理叫什么心理呢？叫做圈内人圈外人心理，是吗？Insiders Outsiders。 那么这种思维和观念就使得 人生啊，人际关系里面任何群体之中都可以画圈了，是吧？是吧？我们画一个圈，不管多大，我属于这个的，于是我就圈内人咯，你不属于这个，你们圈外人咯。当你会画圈，别人会不会画圈啊？同样会画圈的嘛，是吧？哦，你圈内人了，那咱们就画另外一个圈。我属于这个，我现在是圈内人了，你呢？你圈外人咯。那么这个圈圈就画的不停了，是吧？这个圈内圈外这种的思维，这种的分野，那就是不是只有第一世纪了。因此我们看见人性的共通了，是不是啊？我们也在画圈了，但是焦点在哪里呢？焦点在人不能不画圈的，是不是啊？我们不能不画圈嘛，是吧？你现在你去看看你的生活嘛，是吧？怎么能不画圈呢？你填任何一个表就画一个圈了，是吧？是不是 啊？你填表嘛，里面有没有性别？有没有？有。现在性别很复杂了，以前只有两个 M 跟 F 了哈，现在有第三种选择了，就是有时候 M 有时候 F 啊，这个性别已经划分了。当你写 M 哈，我们正常一点讲了M 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有个圈了？这个叫男性之圈嘛。那你是女性呢，你就不属于这个圈嘛。你填 F 的时候呢，你们男人厉害是吧？那我们也有一个圈，我们就叫 F 圈，我们进去你也进不来，是吧？是不是有圈内圈外？是吗？假如你填这个有一些表格哈，要填什么呢？填种族啊，种族。那么种族看你是怎么分呢，是不是啊？你是非裔美国人，你是西班牙裔美国人，你是还有什么亚裔美国人，是吧？你是苏俄籍这个苏联联邦这个后裔啊，看你怎么分呢？当你一填是不是画了一个圈呢？咱们是什么裔啊？亚裔嘛，是吧？亚裔嘛，是吧？那假如你要亚的更清楚一点，那就更 还可以再分了是吧？你是韩、日、啊、中，加一每一个表格其实就是画圈嘛。那么这个圈再大一点的话，你是不是美国人呢、啊？啊，是吧？你可以不是美国人也住在这里的，那么又是一个圈喽。换句话说，仔细想一想，我们的现实生活是不可能没有圈的嘛。所以圈内圈外，既然有圈就会有圈内和圈外，所以不可能没有圈内人圈外人的这个分别的嘛。真实的生活是如此嘛，社会如此嘛，教会呢？教会有没有圈？有，怎么没有呢？啊，小组不是一个圈吗？是吧？啊，我们的小组可以按照背景分的嘛，是吧？所以我们有福音组嘛，是吧？还有社青组嘛，是吧？是吧？团契有没有分啊？有家乐团契啊，你十八岁你大概不能来，是吧？啊，你家乐团契是伯父伯母的嘛，哈，你也不会去嘛，是不是？啊，青年团契呢？那这伯父伯母那就闲人免进吧，是不是？是不是圈呢、啊？是圈呢、啊？啊，不要说小组团契了，请问主日崇拜有没有分呢、啊？有没有分啊？啊，有啊，美德教会起码有三个崇拜，为什么要分呢、啊？啊，语言不同嘛，啊，英文崇拜正在下面，是吧？每次他们叮叮咣咣的时候，就是告诉我，哎，下台了，下台了，啊，时间到了的，啊，他们还没有叮叮咣咣，现在马牧师讲到，啊，语言不同啊，刚刚在这个地方有什么崇拜？啊，粤语崇拜啊，为什么要分三个、啊？因为语言不同啊，画圈是必须的嘛。所以焦点不是有没有圈子哦，其实有没有圈子是不能问的问题，一定有圈的。焦点是圈与圈之间存在的是一面墙还是一条桥，哦，这个就差别很大了。假如圈与圈之间是一面墙，那就麻烦了。哦，你福音组啊，哦，我社青组，不要吃我的东西啊，我带来的啊，哇，是吧？但是是圈与圈之间是一面墙，而不是一道桥了。哇，你们家乐团契啊，我走路也慢哈，讲话又慢。哦，我们青年团契是嘻嘻哈哈跑来跑去的。哦，你们去玩，我们不要跟你去，那就是一面墙了，是不是？哦，你一个圈是 F 的。我的圈是 M 的，哇，那这个圈很大了，是吧？哦，你们 F 的都是，我不敢讲了、哦。我们 M 的是雄赳赳气昂昂的，是吧？哦，那这个墙呢？而不是桥梁吗？圈是不能不存在的，自然存在的，必须存在的。重点不是有没有圈，因为圈是不可能打破的。重点是。我们的圈与圈之间到底存在的是一面坚固的高墙还是一条沟通的桥梁？假如圈与圈之间存在的是沟通的桥梁，那就是把那个高墙拆掉了。感谢主，圈与圈之间仍然可以交流合一，因为我们当中有桥梁。那桥梁要怎么办？墙跟桥有什么不同啊？墙跟桥有什么不同啊？墙是垂直发展的，是吧？是吧？越高越安全嘛，是吧？我万里长城多高啊？你看多厉害啊，是吧？哇，隔绝两边了，是吧？因为垂直发展的，是两个空间分隔的。桥呢？桥是水平发展的，桥也有高低了。不过最后的目的是使两边相通嘛。都要用砖啊，用瓦，用金啊，石啊，钢啊，铁啊，都要用建材。不过建筑动机，建筑的结果完全不同。那么把这个观念放在我们的圈里面，其实是一样的。你不建桥，你去建墙，你也要费功夫的嘞，对吗？是不是？建墙要不要费功夫啊？当然要费功夫啊，也要用同样的砖瓦石头呢，金属呢， 那为什么不把那个功夫用来造桥呢？哎呀，其实我们只要心思这么一转啊，就发现造桥也是可以使得我更安全的了。为什么造墙？墙使我安全嘛，是吧？你就过不来嘛，啊，墙是安全嘛。其实造桥也可以安全的呢。哈，举个例子啊，我们这种亚洲来的人啊，可能每个背景不同了，亚洲这个圈太大了哈，啊，说我们华人啊，华人还是很大了啊，就说我了，这样子圈子小一点啊。啊，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发现哇不得了了，住在这里啊很不安全了。 我们一来呢是在波士顿啊，那个神学院那是在郊区，哇我们看到这里人怎么能够在这里住啊，怎么能够生活呢？因为每家每户第一没有铁窗，第二没有围墙，是不是啊？哪一家有铁窗的美国人呢？啊，就是玻璃窗啊，玻璃窗啊，又没有围墙的，一片草坪啊，谁都可以进去的嘛，哈，那怎么安全啊？我们刚来不明白这个道理了，是不是啊？所以好像随时晚上就会有人可以打破玻璃窗就进来了这样哦。事实上呢，但不是呢，中间有一个，当然有个无形的墙了，叫法律了，是不是啊？啊，不过人可以在一个你不要去建墙的情况中平安度日的呢？为什么要建一个墙呢？他们有一次我们真的开车去走，哇看到一个很平静的社区，有一间房子他搞了一个很高的围墙，我们猜那一定是华人住的啊，他不有安全感要搞个高高的围墙啊。其实围墙是把自己围起来还是把外人挡出去呢？两者都一样嘛。为什么我们花功夫用这么多的代价盖围墙，不拿来盖桥梁呢？当我们用这样的心思意念去看的话，那么这段经文其实就是讲出这个信息了。耶稣基督付极大的代价把墙拆了，用那个墙的建材，哦，来盖桥梁，于是就达到了这个目的。这目的是什么呢？结果和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在第六节讲的了。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属于耶稣基督之后，借着福音，透过信仰福音，达到什么目的啊？结果啊，一起读好吗？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假如我们两个圈之间盖了一条桥，那我们就可以同享美食，是吧？啊，你的就是我的，我的是你的，是吧？然后呢，彼此相爱嘛，然后呢，成为一体嘛。那么这个桥梁就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变了。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不同的圈之间不是盖一个高墙，既然圈不能够取消，那么就让我们在圈与圈之间去建造桥梁。怎么建造法呢？桥梁建好就彼此有沟通嘛，是吧？那沟通的意思就是你认识我，我认识你嘛。所以我建议大家今天做一件事好吗？造一道桥好不好？等一下就可以造了，结束之后我们都会留下来吃饭嘛，哈，今天是饭还是面我不知道了啊。不管怎么样，我们留下来吃饭的时候，你去造一道桥，认识一个你不认识的人，问问他贵姓尊名，他是不在你的圈里面你才不认识他吧。那既然有另外一个你不认识的圈的成员，你就造一道桥，让这两个圈从此有多一点认识，可以吗？造一道桥，把这个观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教会里面不是圈与圈之间建高墙，那个是在付很大的代价。同样，为什么不把这个代价和精力用在圈与圈之间建桥梁？于是虽然圈子不可能消失，但是 在各圈之中，我们都是圈内人，因为圈与圈之间是一体。这一个体是什么体呢？耶稣基督的身体。当我们愿意这样思想的时候，这段经文就成为今天美德教会帮助我们继续经历神恩典的经文了。讲了半天只有一个重点，希望你记住，这个重点就是圈子是不可能消失的。既然如此，让我们立志圈与圈中间去建造桥梁，而不是建造高墙。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最仇视、最敌对的两个自古以来的团体，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的墙粉碎了，借着他的死成就福音的大能。我们都在福音大能之中，我们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里面。既然如此，我们一定能在圈与圈之间建筑桥梁，而不是建筑高墙。愿主的话语成就我们建筑桥梁的动力。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你引领保守我们，在我们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圈圈之中，我们建筑耶稣基督的桥梁。这个桥梁使得我们彼此互通有无，彼此关心，彼此相爱，享受耶稣基督身体奇妙的恩典。主啊，我们马上就要领受圣餐，也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想到你的死就是要破碎高墙，重建桥梁。愿主恩待我们的心思意念，继续与主同行，重建桥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